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师父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体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严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6日。这一次师父讲的法，很多同修都认为这是师父和众神佛慈悲于人讲给人的法，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不重视。有的同修甚至只看了一遍就放到了一边，只是不断地发给常人看。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现在我就谈谈自己在坚持不断背师父的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时的体悟和感受，抛砖引玉，旨在共同精进吧。今年年30，师父在网上发表了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有幸在正月初一首先拜读，读了两遍后，就在当天手抄了一份自己看，抄完后又找孩子帮我仔细对照了两遍。当时就觉得师父慈悲，看我们众弟子不悟，做得不好，提醒我们要善，要保持善良，一定要善。觉得这主要是师父给世界众生讲的法，是我们做得太差，师父在亲自救人。于是我就有了把这篇经文传给众生看的愿望，首先读给身边的亲人听，同时有了想背下来的想法，但是心里又很畏难，觉得新经文太长了，自己又上班，没时间，根本就背不下来。因为我背法很困难，转法轮背了好几次也没有完整的背下来一遍，经常是好多天也背不会一段，而且还觉得背的过程还没有忘掉的快，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掰苞米的熊瞎子。后来明慧周刊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同修自己把师父的心经文背诵给常人听，我很受触动，也生出了自己要熟背师父的心经文，将来有机会背给世人听的愿望。我就开始背，可是我好长时间才能背一段，我断断续续背了好几天，没办法就先读，先一遍接一遍地反复读，读熟了再接着背。背法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的人心观念在一层层褪去，好不容易背了一遍，回头一看前边的都忘了，重新背吧，又开始背。这一次刚刚背了个头，就赶上亲戚同修病业假象，去看望同修，正好赶上同修们的集体学法，他们小组是以背法为主，有的同修年龄已经很大了，家里的农活很忙，但是也没有耽误背法，很精进，师父的心经文都基本能背下来，讲真相做得也很好。看到这些，对我的促进也很大。和同修比较，自己修得太差劲了，回家后加紧背法，现在基本上是可以通背了。可是要想背给别人听还不行，必须再熟练熟练，就继续背。背法的过程中，人的这面明白了很多， 因为知道了因果报应的法理，我空间场中的委屈心和抱怨心就解体了。师父也在加持鼓励我，我自己人的这面经常是一边背法一边流泪。我悟到这是众神慈悲于人，替人向师父求来了人的法，给人包括大法弟子没修好的这一面得救的机会。我不断背法的过程中，感觉自己世界的众生都在同时背法清洗，悟到自己世界中可能有以前由于自己没有实修自己掉下去的生命，在这次不断的背法过程中，不断的重新在法中归正，同化大法，他们知道了真相，又有了得救的机会，有的甚至又开始重新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了。这真的是人的机会啊。我自己在不断背法的过程中悟到，我们都是人在修，修好的部分师父已经给我们隔开了，剩下的都是没有修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都有人心，这些不好的部分甚至还不如常人，可能是道德水准低于人的，甚至有可能是像师父在《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的入魔道造下新的罪业的生命，所以才会在人中表现那么差劲，表现出来的东西甚至是站在大法的对立面的，是恶的。我在背师父的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时，开始感觉根本不往脑子里进，我的身体微观中有生命在抵触，在排斥法。在我加强主意识坚持不断背为什么会有人类时，他们也在同时在同化大法，在师父的法中归正到人应该有的道德水准上，这些生命真的是有了得救的机会，有了修炼的机缘。这是师父佛恩浩荡，众神佛慈悲于人，这真的是像师父在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的人得救的机会。背熟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后，我发现自己在学法被师父的转法轮时进展快了很多，集体学法通读大法时也入心了，干扰少了很多，师父法的表面意思都能够理解了。叩谢恩师佛恩浩荡，个人背法的一点修炼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条件向内找修心的体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4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回首20多年的修炼，磕磕绊绊地在师尊的保护下走了过来，现将近期修炼中的体会和同修共勉。一次我弟有一同修无辜被非法关押，外地同修积极帮助我们一起营救该同修。我们到外地同修处商量具体事宜，有个懂法律的 A 同修说话满嘴的负能量，大都是常人话。我惊讶地看着他，觉得不可思议，看不惯他。当时想看不惯就少说话，有一同去的 B 同修呢，让他应答吧。可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围着茶几一起吃，该同修岔开腿坐在沙发中间，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这些同修中他年纪最小，却对70多岁的 C 同修训斥，随后对 B 同修也不客气地数落了几句。两位同修都心态平和，什么事都没有。整个吃饭过程大都是 A 同修在说，都是些不入耳的话。我当时感觉有点难以接受，心想真是大开眼界，头一回见竟有这样的同修啊。当时我心里不高兴，强忍着不说话，因为我性子急，忍耐性差，遇事容易发火，爱打抱不平，知道是魔性，一直以来注重实修这方面，不让这些挡文化的因素起作用。 可这样的状况来得太突然，这人家还没说我呢，就受不了了。我告诫自己要有祥和的心态，在忍字上下功夫，就低下头吃饭，一言不发。就这样，终于把饭吃完了。一会儿就感觉胃周围部位不舒服，用手一摸，原来鼓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A 同修因为同修被无辜诬陷的事感到惋惜和痛心，用常人的心态对待，一直在说着悲观和没正念的话。临走时，我安慰他说，一切都有师父安排，站在法上想问题，正念强一些。他真诚地点头说，嗯嗯。回家的路上，我问 B 同修关于 A 同修的修炼情况，不解地问，大家为什么这么迁就他？B 同修说，其实他有很多优点，和律师会沟通，律师基本能按我们的诉求办案，每次和律师沟通前都要准备到半夜，他看到同修被判得这么重，急的才表现这样的。我佩服同修的宽容和善意理解，觉得自己有差距。再一次见到 A 同修时，看到他和律师沟通顺畅，语言严谨，体现的是大法弟子的风貌，律师对他也很尊重，我看 A 同修也顺眼了，看到了他帮助受难同修的纯净之心，原来他之前的表现是让我提高的。师父看到我那颗想提高的心，想去掉不符合法的观念秉性，利用 A 同修的表现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修掉它，使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帮我把不好的物质去掉了。我们学法小组从2006年一直坚持到现在，大家稳健地走在正实法救人的路上，配合默契，遇事都能向内找自己，即使有矛盾了，用法衡量归正自己，很快烟消云散。可是修炼不是一帆风顺的，D同修迷上了常人小说，渐渐地不来学法了，放松了修炼，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大家很着急，经常找他学法切磋，一次一次耐心地叫他参加集体学法，持续有三四年的时间。现在身体状况大有好转，基本康复了，但他的状态时好时坏，精进不起来。我也尽所能地帮助他，但随着时间的增加，他有时不好的表现时不时地触及着我的观念，渐渐地对他失去了信心，没了当初的耐心了，心里对他产生了成见。有一次我们约好中午1:50共同做大法的事，还约了其他同修2点在下一站等候，我开车按时到了楼下等他，2:05了，D同修也没出来，因他有拖拉的习惯，多数比约定时间晚几分钟出来，可这次晚了这么长时间，我想不会又忘了吧，因之前发生过类似情况，赶紧按门铃，他睡眼惺忪地出来说，我忘了，等我几分钟换换衣服。看到他的样子，我心里不高兴，脸也有些沉了，憋着没责怪他，但是有些生气了，他也看出来了，一路我俩没说话，到了下一站，同修已经等了一会儿了，我们到达目的地，顺利完成了大法工作。过了不久，在一次集体学法后，大家交流体会和讨论事情，D同修说了一些我不想听的话，有点浮，给我的感觉不在法上，又把我的执着心翻了出来。我为了避免因自己有情绪而说出不好的话，起身离开了学法点。回来后，我动了常人心，脑子里翻腾的全是同修的不足，一桩桩一件件事连起来，觉得D同修实在不像话，他的行为已经多次触动了我的底线，心里不悦的感觉满满的，都快溢出来了，包容不了他了。那几天想起D同修就难受，心想，这么多年我们都相处配合得很好，现在怎么这样了？又想，先缓一缓吧，好好学学法，悟一悟，赶紧找自己，看修炼卡在哪里了。我不断地找自己，对同修还有一定的情，慈悲心不够，没有用宏大的宽容心体谅同修，他还在难中，还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是把自己的所谓感受和限定的底线放在了第一位。在一次集体学法中，师父的法点醒了我， 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不要认为有矛盾了，有意见了，不想跟学员一起合作，要知道大家都是从那个状态中走过来的，而且每个人时不时的也会出现这个状态的，要知道原谅别人，体谅别人，要知道互相帮助，大家能够共同做好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事，这才是应该做的。我如醍醐灌顶，心中豁然开朗，对同修的不满烟消云散，感觉很轻松。接下来真是峰回路转，又一次的配合中，李同修早早在楼下等我，状态很好，我们在车上有说不完的话，又回到了从前。我体会，在遇到矛盾不顺心等观难时，要用修炼人的思维去面对，加强学法，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师父就会展现你需要明白的那一层法理，再加上实修自己，就会提高升华。这也是我对什么是同化法的一点感悟。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为他人着想的境界，作者甘肃大法弟子慧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8日。近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真正的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的好坏出自一念，认识到大法弟子就是要修出为他人着想的境界。3月20号，我地区突遭沙尘暴，污染指数超500，看着满天黄沙，自己就犹豫了，这么脏的天气很呛，可能街上也没有人，就没出去讲真相。结果晚上就感到嗓子痒咳嗽，第二天头疼发冷，关节痛不舒服。我出去到超市转了一下，也没碰到要劝退的人。我回来之后反思，自己修炼12年了，这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天气不好，怎么会出现感冒的状态呢？这种现象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前几个月刚刚解封的时候，看到身边的人都阳了，自己很着急，一心想让世人得救，几乎天天出门讲真相。而且一出门就遇到有缘人，出门前还发正念，请师父加持。从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我劝退了248人。记得一次，一个年轻的上班女士提醒我不要离她太近，她阳了，还在咳嗽。我说，没关系，我不怕。我告诉她，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毒不着身。即使着上了也恢复得快，并给他做了三退。抱着为他人着想，为他人得救的心，我在疫情那么严重的情况下都一点事儿没有，而且我们全家6口人没有一人染疫。现在为什么我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状态呢？归根到底是出发点不一样，怕脏不出门是想自己太多了，没有想要得救的众生。这一念之差真的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大法弟子就是要修出为他人着想的境界。这两天练静功，我出现很少出现的现象，腿一搬上来就开始疼。第一天最后5分钟没坚持住，把腿拿下来了。第二天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住，最后5分钟是咬着牙挺过来的。音乐结束后，疼得几乎瘫在床上。但是练功后一身轻松，关节也不疼了，感冒症状也没有了，本来就是假象。因为自己悟对了，承受了痛苦，转化了业力，师父就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地苍生他读了， 作者吉林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6日。我身边一位老年同修，她的丈夫今年70多岁，这位老伴儿由于听信中共邪党的造谣宣传，被谎言欺骗，多年来对同修不理解，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他不但不听，还经常口无遮拦地说什么让某某党把你抓起来才好呢，某某党给我钱，你们给我钱吗，等等这类造业的话。他妻子多次给过他真相资料，他基本都不看，这么多年来一直都这样，谁劝说他都不听。然而这位妻子同修出于善意没有放弃他。2023年2月的一天，同修给了他一本明慧期刊《天地苍生》，这回他一篇一篇认真地看了一下午，把这本明慧期刊一篇不漏地全部看完了。看完后他说身体轻松许多，说也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那天起，他再也不说对法轮大法不好的话了，还支持妻子做修炼人该做的三件事。我听了这件事之后很是欣慰，为又一位众生得救感到高兴。我们做大本正常杂志尺寸的明慧期刊，用的是爱普生彩色 A3 打印机制作，天地苍生字大清晰，图片大幅明亮，看起来赏心悦目，内容丰富多彩，古今中外，东方文化，西方艺术，茫茫人海，天下大事等，让人爱不释手。正像《天地苍生》第294期卷首语中说的，世界需要真诚、善意和包容，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在动荡中成长了，变得更有爱心，更有智慧，更懂得尊重与珍惜。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愿我们带着对生命的感恩，对天地的敬畏，平安地走过2022年，健康地步入2023年。同修们，加油，让我们做出的真相资料更为世人阅读舒适考虑，更适合常人理解和接受，让更多人得到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分分秒秒救人急》，作者四川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4日。我们学法小组共4人，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大年三十初一也不例外。我们每天基本上能讲退10多个人，感到世人好像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救他们似的。往往我们刚到一个地方，师父引导的有缘人就来到我们跟前，听我们讲真相。世人急急忙忙地来，明白真相后又高高兴兴地去。我们在救度众生这条路上不停地前行，不停地救人。师父的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我们明白了伟大的师父用宏大的慈悲在救度全人类。我们也想让世人尽快地看到这篇经文，所以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后，依次送上真相大册子、真相护身符，最后送上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一般对方都非常高兴地接受。有一天我们4个同修到一个小镇去讲真相，我讲真相，他们发正念，整体配合。那天遇到一位50多岁的大哥，我问他，你听说过九字真言吗？他说没听说过。我就告诉他，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除瘟疫，百病消。你看我现在身体多好。
可是我以前是瘫痪在床等死的人呢，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只要你相信法轮大法好，常念九字真言，你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好，各种疾病瘟疫上不到你身上。大哥高兴地直点头，连说好好好，并收下护身符，退了党团队。我又告诉他，李洪志大师发表了一篇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句句天机，你想看吗？他说我要看，快给我。我给他，他非常高兴地收下了。我们继续给别人讲真相，那个大哥带来一个和他同龄的男士，告诉我们把他也救了吧，他也是党团队都入过的人。那个男士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正准备给他讲真相，谁知大哥开始大声地念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因为那里的人很多，当时我担心他声音太大，便说大哥小声点儿，最好拿回家去看。大哥说怕什么，李大师的文章很好吗，很好吗。听到他说怕什么，我想对呀，我们救度世人是师父要的，做的是最正的事，怕什么。我也就不再担心，继续给大哥带过来的男士讲了真相，给了护身符，他退出了党团队，也要了师父的新经文，然后两个人高兴地走了。那天还遇到一个听明白了真相的世人，他要用真名真姓退出协党团队，我们给他记上了。当我们走出四五十米远时，他追上来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把我的名字写错了呀，我叫某某，我姓什么。看到他真诚的表情，我们很感动，世人都在等着大法救度。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我们要多救人，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申诉是遭冤狱同修解体后续迫害的关键一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8日。上诉就是不认罪，申诉就是坚持不认罪，可大陆同修被非法庭审时，往往把重心放在无罪辩护和上诉这两个环节，一旦同修上诉被驳回，多数被冤判的同修都默默地承受冤狱带来的身心伤害。这里有三个原因。其一，被冤判的同修可能不懂如何去申诉，如何不承认枉法裁判，如何不承认邪恶的安排。申诉没有时间限制，冤狱中出狱后多长时间都可以去申诉。其二，被冤判的同修可能认为申诉也是徒劳的，邪党不可能妥协纠错，为我们平反昭雪的。诚然，邪党不会为大法弟子平反昭雪，他也没这个资格。可申诉是冤狱同修讲真相，救公检法司众生的一个契机，而且是冤狱同修解体后续被反复冤判的关键一环。申诉书就是一份真相材料，申诉可以正大光明地把真相送到各级有关部门，而且迫害不停，申诉不止。其三，申诉可以结合自己被迫害时警察程序违法、监狱酷刑转化行为进行举报、控告，并要求追究公检法司的法律责任。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虽然大法弟子是以救度世人为主要目的，但是对于那些非常邪恶的还真不能放过。前不久，我第一位走出冤狱不到两年的同修，因粘贴真相小贴再次被绑架至看守所。几年前，我弟就有被冤判的同修在讲真相时遭构陷，被反复冤判。而且明慧网上这种被反复冤判的案例近几年有上升趋势。曾经一位同修说过，他身边一位走出冤狱的同修被再次绑架， 而且当时邪恶在他身上没搜出任何所谓的证据就被冤判了。据说是只要被冤判过，就可以被反复冤判，不需要任何理由。这位同修困惑地说，不知是怎么回事。其实，这就是2017年中共两高司法解释所做的邪恶规定，而且被反复冤判的往往都是自动放弃法律赋予的申诉权利的同修，而放弃申诉等同于认罪。写到这儿，想起大陆曾经轰动一时的20年前已被枪毙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从2005年3月中旬起，聂树斌的老母亲开始踏上长达九年的上访之路，他一趟又一趟奔波在从家乡到河北省高级法院到北京最高法院的路上。全世界各大媒体一直瞪大眼睛盯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疲惫的身影。六年前，2016年12月2日，中共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重审聂树斌案后，宣告撤销原判，改判聂树斌无罪。明慧网曾刊登过一名被冤判十年的同修，坚持十年申诉，共写了50多篇申诉状，坚持不认罪。走出冤狱后，当地的政法委、610派出所等各级协党部门上门要挟此同修。听说此同修申诉十年不认罪，非常震惊。后来，协党的各级部门就再也没来骚扰此同修。常人尚能为自己的儿子遭枉法裁判而鸣冤上访，何况不承认迫害的大法弟子，怎能对维持迫害的邪恶势力放弃申诉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做事最注重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那才是真正的正实法，讲清真相。以上是个人看法，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最近被绑架闯出后的反思，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7号。今年2月25号，在协党的两会前夕，我地发生了自1999年720迫害法轮功以来大规模的绑架案。此次行动是全市公安系统、610政法委统一行动，就是同一时间按预定目标抓人，而且是交叉执行，异地审问，异地关押。现在知道的绑架了18名大法弟子，我也是其中一个。当迫害突然发生时，自己当时有点懵，心跳加速，因为正在路上行走，突然被人下车拦住，不出示任何证件，强行推上私家车。我问他们是什么人，回答是市局的。我问为什么抓我，他们说到地方就知道了。一个警察大声地呵斥我们不许讲话，当时我心跳得挺厉害。我问自己，心跳什么？害怕吗？怕什么？师父就在身边。我的心稳下来了，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对不起，弟子哪里有漏了，叫旧势力钻空子让警察来迫害我。师父叫我们抢人救人，我这不是害人了吗？感到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一进派出所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大厅的左手边大法书摆了一地，大法真相资料堆了一大堆，真相币一堆。我知道有资料点遭劫了，损失很大。这时的警察态度不像劫持时那么暴力，找你们还有另一个同修谈谈心，让我们随便坐。这时来了一个像头头的人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无视我们的存在，满大街的贴粘。我说那不是为了救人吗？我师父都急得不行了，叫我们抢人救人， 都这时候了，你们还迫害大法弟子，你们可怎么办呢？你们看看我师父写给你们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就明白了。问我包里有什么东西，我说有大法真相资料，有真相币，都是救人的。在我心目中没有把资料当作什么证据，那是救人的。问我叫什么名，我就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叫什么。我问他们，你们叫什么名啊？他们说，你记警号吧。我说，你们把我绑架来，我都不知道是谁绑架我的。问我身份证号、手机号，我都说了。问我资料哪来的，我说不知道，知道了也不能说。后来他们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说，我们对你多好，给你水喝，给你蛋糕吃，也没用铁椅子靠你，你就配合一下呗。我们管你叫奶奶还不行吗？孙子求你了，签了名就回家了。我说，就我这年龄，76岁，你们叫我奶奶也不为过，但是我不能害你们。他们说，到时候你找共产党算账。我见缝插针地说，邪党是耍流氓，国家公安部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可是迫害20多年不停止，迫害大法罪大如天，招来了天惩。大瘟疫就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把你们加入党团队，举着拳头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话作废，那是毒誓。他们不吱声了，一再要求我签字。我说，我看看都写的什么。我一看表，名头是大意，犯罪嫌疑人询问笔录，执行单位是某某某派出所。我说，你们是乡下某某某派出所的？他们说是。看表我知道他们是异地出警，材料都制成模板存在电脑里了，看来这件事情已蓄谋很长时间了。看完后我说，我不签是对的，因为我不是犯罪嫌疑人，我没有犯罪，是你们在犯罪，是共产党在犯罪。他说，你们还跟共产党斗？我说，他不配，是天要灭他，谁也挡不住。他们出去一会儿回来问我认不认识某某某，我说不认识。这时我已经悟到了，告诉他们姓名都是配合他们。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刚才弟子做错了，不应该配合他们，给弟子机会改正。所以他们再问我什么，我说我有权拒绝回答。让采尿样化验是否吸毒，我说这是对大法弟子的侮辱，我绝不配合。他们小声嘀咕一会儿说，你这么不配合只好拘留了。我说，你们说了不算。他们瞪着我问，谁说了算？我大声告诉他们，我师父说了算。这期间我一直没吃没喝也没坐，一边走着一边和他们对话，气氛很平和。尤其那个小警察一再地让我坐，劝我吃东西，把蛋糕摆在铁椅子上，把水递给我。我也真有点累了，毕竟站了4-5个小时了，虽然不说话，时时都在发正念，但都没敢立掌。当我一坐下时，师父的诗词立掌乾坤阵，选自红吟大觉，师父的诗词打入脑中，我就堂堂正正地立掌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出来进去的警察和协警们看到说，这人厉害，到这儿还练呢。他们以为我在练功，就干扰我，和我说话。有的说，信点别的吧，何苦呢？我说，我练法轮功27年了，没打过针，吃过药。你们说大法不好吗？他们都相信。让我在另一房间等待时，来了一个小女孩，14-15岁的样子，穿着单鞋单裤。一看就知道是混社会的。我问他多大了，他告诉我14岁了。问他为什么被抓的，他说了我也没听清。我问他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我说，把你举着拳头宣誓的话作废，那是毒誓，我给你起名叫奇缘，退了吧。他说行。这时来人了，没人时我问他想出去吗，他点点头。我说，你就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就会帮你。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念了吗，他说一直念呢。这时来人把他叫走了。 人少的时候，我就找话题和两个办案的警察唠嗑。我说，咱们这是结的什么缘呢？其中一个大个警察说，孽缘。我说不是，大法弟子是救人的，有什么比救人命的事儿大呢？我们结的是善缘。你们是乡下来的，咱们无冤无仇的，你们把我们绑架来，我们也不恨你们，因为是邪党利用你们的工作绑架你们来迫害我们，你们也是被害者。他们说，你们找共产党算账，和我们没关系。我说，你们是具体实施者呀，你们知道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吗？他们说知道。我说，善待大法弟子吧，你们会有福报的。我说，我给你们背我师父红引里的一首诗吧。善恶有报天理明，满天神佛观人行，迫害法徒罪滔天，现世旧报灵不灵。选自红银寺，灵不灵。他们谁也没吱声。夜间11点多钟，大个警察从公安局回来说，大娘，因为你岁数大不拘留了，一会儿你就可以回家了，并用了他的手机给我家打了电话。我说谢谢，我从心里感谢我的恩师，是师父救我出危难。回家几天了，心也平静不下来，被绑架的阴影挥之不去，再加上那么多的同修还在里面，每天只有多发正念加持他们。自己为什么在救人的关键时刻摔了跟头？向内找有以下几个原因。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以后，法证人间的序幕已拉开，自己感到救人时间的紧迫，以前没做好，现在一定要跟上，是急心，其实是变相的求结束的心，求圆满的心。在发放师父的新经文时，一开始主张面对面的发，后来觉得太慢，认为既然明慧期刊都登了，就可以大面积发放。我现在本小区挂门把，反馈的情况还挺好，平时不接资料的也都接了，自己还挺高兴。可是听了空中明慧同修的交流，我知道错了，看到和同修的差距太大了，自己不敬师不敬法，犯了修炼人的大忌，还叫有的生命犯罪，是这次被迫害的根本原因。再一个原因是对手机的执着，每天必看天气预报，有时接着看看新闻什么的，同修的提醒，师父的点化，就是戒不了，屡戒屡犯，把修炼当儿戏，招来了这次磨难。希望同修们以我为戒，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十前誓约，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邪党文化对自身的影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8日。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各种现代观念行为五花八门，手机网络把人带动的已经脱离了传统文化的路太远太远。尤其自幼出生在邪党谎言灌输的社会中，对邪党文化渗透的方方面面很难看懂看清它，以及渗透下的行为表现是什么，更不懂如何辨别它排斥它。在最近的学法中，我经常看到师父这方面的讲法，这让我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党文化思想和行为。以前也知道要排斥修去党文化的东西，可是它是一种什么表现形式，在我眼里还是比较模糊。最近通过发生的几件事，让我慢慢看懂看清了它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前段时间，老板的两个公司同时在做体系认证，另一个公司比我们公司进展相对快一些，因为他们用了各种手段，专家来时塞红包，要了我们公司之前做过的批改上去的资料，审核完之后还做了宣传页发给老板等等，做足了场面上的工作。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在老板面前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行为， 因为我在这个项目中，领导回来说我们资料准备的慢时，心里就开始愤愤不平，还跟领导找了很多理由狡辩，心里想，你要的资料我们都尽量的提供给你，你现在做完了反而来说我们，以后再也不帮你了。但转念一想，我是个修炼人，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自己虽然也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尽量准备真实的资料，但当实在没有真实资料的时候，也免不了弄虚作假。当看到他们表现出的造假、贿赂、干面子活、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过河拆桥的做法时，却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也存在很多党文化的影子，狡辩、造假、怨恨、报复，暗地里使心劲儿，这不是争斗吗？以前总觉得只有在写党的官场上才有的东西，怎么在我身上表现得这么强烈？这些发现真的让我内心一惊，原来党文化的因素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我的思想中，操控着我的行为，而作为修炼人还在给这些东西存在的空间，这不是助长邪恶吗？一次，一位其他部门同事由于没有找到想要的资料，气势汹汹地来我们部门兴师问罪，还说是老板要查，他来给我们提个醒的。问他为什么还要查这些资料，他说得模棱两可，拐弯抹角的，一副有什么事不能说的样子。我就给其他同事发信息说了他的不是，结果阴错阳差发给了他本人。他刚出门看到信息后，转回头来就跟我理论。当他说我你还告状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我这是背后说人坏话呢。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知道国际社会的人很少背后讲究别人的。通过学法，我渐渐明白了发生这些事情的自身原因，这是师父借这个机会让我看到自身存在的党文化的东西。其实邪党文化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管教孩子中，如果仔细向内找，都会看到党文化的影子。记得有一次放假当晚，我想让孩子把语文老师布置的三课作业写完。孩子说，妈妈，我一天写一课不行吗？我说，你要养成放假第一天就把作业写完的好习惯。孩子马上就不高兴了，说，这不是好习惯，我每天写一点不也能写完吗？还能一口气都写完呢。这时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师父说，中共邪党那个社会做什么都是极端的。哎呀，我真是师父说的那个干什么都极端的人。师父的法包罗万象，只要学法，师父就会赐予我们智慧去明辨党文化的东西，排斥它，清除它。当自身的内在环境清理干净了，也会有力的接替常人空间场中的邪党文化，就能带动常人环境往传统的神安排的路上走。这也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在住师正法的最后时刻里，为了更好地救度众生，回归传统的路，让我们都重视起来，一起接替自身存在的党文化的因素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Office 2013 于2023年4月后停止支持的对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3日。 Office 软件是微软公司出品的一套包含 Word 等组件的办公软件，由2003、2007、2010、2013、2016、2019、2021、365等不同的版本，2023年4月11日之后， 微软公司不再继续提供 Office 2013的安全补丁。届时，上网的电脑系统中装有 Office 2013软件的，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如果需要继续使用 Office 软件的，可参考本文推荐的文库教程，卸载 Office 2013软件，安装 Office 2016软件。注： Office 2003、2007、2010等版本早已经停止提供补丁更新。如果上网的电脑系统中装有这些版本，或安装有不是本教程推荐的 Office 2016版本，包括 Office 2019、2021、365其他版本的 Office 2016，同样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请立即卸载它们。详细教程请翻墙破网浏览纯净版 Office 2016下载安装与设置。常见问题回答：一、问我不用 Office 软件，可以只卸载旧版 Office， 不再安装 Office 2016吗？答：可以。明慧网站提供下载的各种资料，真相小册子、技术教程等，一般都采用了 Word 和 PDF 这两种格式。大家的系统也往往都同时安装了 Office、Word 和 PDF 软件。有些人只需要阅读和打印资料，通过 PDF 软件打开 PDF 格式的资料就可以实现。卸载 Office 后，可不用再安装本教程推荐的 Office 2016。而有些人需要编辑真相资料或教程的，可在卸载掉不符合安全要求的 Office 软件后，安装上文教程中推荐的 Office 2016，并做好相应的安全设置。二、问我的电脑是断网使用的，可以不卸载旧版 Office 软件吗？答：如果是在始终不联网、物理断网或禁用网卡的系统，包含虚拟机系统中使用 Office 软件的，这样的系统中已安装的 Office 软件可以不卸载。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